好，我们接着我们上一次大乘起信论讲到的地方。上一次实际上讲到了，四种性啊，性根本，性根本指的是乐念真如法，一切法的根本，大乘佛法的一切法的根本，乐念真如法就是实相，就是你要信大乘的，根本的理吧。大乘根本理就是法身涅槃。实相真如，对吧？这个要信根本，也就是说，就是说为修习信分呢，对没有入正定句的众生来讲的话，他这个有四种修行，对吧？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进入由这个不正定进入正定句，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信心成就的这种发心。那这里讲了有四种修习，有信有四种啊。第一个就是乐念真如法，信大乘的根本的道理和原理，也就是说你要信《金刚经》里面的道理，信《般若经》里面的道理。所以也就是说，学大乘的人，他般若是他的最根本、最根本的东西。大般若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金刚经。心经对吧？这些，还有文殊类的经典的文殊般若经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大乘佛法的根本。它讲的诸法的实相，诸法的实相也是法性涅槃，也是法性涅槃，也是讲我们众生的实相，众生的实相。所以说，要大乘起信嘛，你就是对，首先就信这个根本哦，乐念真如法，也就是说你喜欢。听闻、受持、读诵、依教奉行，对吧？对于般若类的经典，对于般若的这样一种实相的这个道理呢，反复的熏习听闻，然后逐步的产生信心。这个我们前面在学般若经里边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详细的说明。比如说你要信哎般若，你信般若之理，对吧？另外你要信般若，它的一种强大的一种。消除业障的作用和开发智慧的作用和破除魔障的作用，等等，那就是所以这叫信根本啊，乐念真如法，乐此不疲，对吧？然后这样能够真正的达到一种信解。那第二呢是后面二三四就是第二个信佛具足无边功德，对吧？就信佛法僧，第三是信法有大利益，第四是信正行僧。那信佛具足无边功德的，常乐顶礼恭敬供养，听闻正法如法修行的，对于佛法的功德，对吧？就是这个体相用嘛。我们如果说你真如法是体，那么相用，对吧？这些它体现在佛法僧三宝，那就是，所以常乐顶礼恭敬供养，对吧？就是，礼敬三宝，对吧？恭敬供养三宝。信法对吧？常乐修行诸波罗蜜，那就是六波罗蜜对吧？或者十波罗蜜，信正行僧啊，常供养菩萨众，诸菩萨众，修那所以能够修这些，能够形成信对吧？形成这样的形成真正的这样一种正信对吧？有四种正信啊，就是信根本、信佛法僧对吧？三宝。好，那后面我们继续看后面啊，后面的讲到，修五门行能成此信，就是成就这个三宝的信心和真如法的信心的这实相的信心，要修五门行能够成就它，要把它分开来，怎么去具体的修行，那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和止观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和止观门，他会分开来讲这个五门修行啊，成就信心的这个五门修行。第一个呢，讲这个行布施，行布施呢是讲如果，所以说这个我们有的是不要把它，很多人很容易把佛教的修行具体化，或者非常狭隘，就技术化。一定是某一种方法。其实这里你说这些方法，它就是万行嘛，六度就是万行。你比如说，你布施，你一直在修行嘛，对吧？你去礼佛就在修行，朝山就在修行。 比如说你去做功课，他就在修行嘛。然后日常的，比如说随分随地的行菩萨道，你去布施，对吧？啊，这就是修行。所以说，修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技术化，坐在那里怎么去想呀，或者怎么一些动作，那一点点东西，它是整个就是贯穿在我们的生命的，方方面面，对吧？我们在很多方面，就是我们日常的行为，对吧？我们和人的这个互动，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去进行一种大的一个修行。所以，我们看这个修布施的这个法门，修布施的说，如果看到众生来祈求，是吧？来从祈求，以己资财水利施予，也就是说，有人来祈求，对吧？这个有人来需要来祈求你啊，有人祈求的话，就说随着自己的能力。随着自己的能力，随力施予，对吧？以己之财，随力施予，舍自牵着，令其欢喜。就说，当你给别人布施的时候，随分随力，对吧？随分随地，我们大多人，我们根本做不到那种，像那个大菩萨的那种，比如说要眼睛给眼睛，对吧？要什么给什么，要生命给生命。我们大多人是，普通人肯定是做不到的，对吧？那种只有那种法身菩萨，对吧？他才有那样的一个大舍，他才有那样的一个能力啊。那对我们出发心的不正定居的大多数人来讲的话，那只有是随力施予，对吧？随力施予。就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去布施给对方，然后这样一个功德呢，这样布施的好处呢，它是舍自牵着，就是说你布施掉的呢是你的小气，对吧？一个人很小气，那你如果你懂得布施的道理，常行布施，你就不小气了，对吧？所以把你这个牵着之心，就你这个贪心啊，什么都自己占着啊，什么都不舍得啊，对吧？那把这种心慢慢就给它去掉了，对吧？就给它消解掉了。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的人经常讲修气脉，还有各种各样的动作和技术，还怎么样，怎么会吃什么东西啊？其实上呢，你布施，包括一些广大的一些观想，它就可以使那气脉改善，它就可以改善你的气。你脉拘得很紧很扁，对吧？你这个心量开来以后呢，哎，它慢慢这个你的这个脉也就开来了，就是通过布施也可以。来使你的气脉改善啊，当然通过最高的是智慧，对吧？你智慧开解以后，脉解心开，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些修行呢，要把它连起来，就是行为，就是不要把它狭隘的技术化，而是它贯穿在我们的行为之中，和整个一个和众生和周围的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互动，包括和家里人啊，很多方面都是这样的，所以叫以己之财，随力施予，然后呢，舍自牵着，令其欢喜啊。这是一个财施，对吧？财施，第二个布施呢，就是说，如果看到众生啊，当然现在对我们现在人来讲，你布施还有很多的这种方便，比如说有一种滴水筹或者那些，我们可以再通过微信啊，通过网络啊，看到一些情况，也可以进行布施。就是说，总的来说，它使我们去掉我们的这种。贪着之心，对吧？减轻我们的贪着之心，给相关的有需求的众生来带来实际的物质上的这样一种资助。那么，第二种呢是，如果见到众生这财施啊，如果见到众生危难逼迫，在这种危险困难的境界之中，对吧？碰到这种状况的这种境界逼迫的时候呢？方便救济，我们看前面是随力施予，这里是方便救济，也是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初学的这些菩萨、初学初发心的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方便救济，令无怖畏，令无怖畏，就是以种种的方法呢去帮助他，令他脱离恐怖、脱离畏惧，对吧？脱离恐怖和畏惧的这种境地和状态，这是无畏施，对吧？无畏施。我们说财施无畏施，看到危难逼迫的时候呢，方便救济，令无恐怖，使他脱离危险和对危险的这样一种， 这个恐惧感。所以是财师、无畏师，还有呢，就是求法的时候是法师，对吧？若有众生来求法，以己所解啊，随份的随力随份，根据自己的所知道的这些，对吧？随宜为说，对吧？随宜为说，就是以种种方便，就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自己所知道的这些法，然后呢，为他去解说。有众生来问法求法的时候，有困惑的时候呢，有疑惑的时候，那么随己所解，对吧？以己所解，根据自己的对这个法的理解呢，来对他进行解说。所以这是三种布施，这三种布施呢，就是以财施、无畏施和法施，对吧？是法施三种施。因为是没有入正定句啊，所以说呢，你就很难做到那种像那些大菩萨的那样一种布施的这样一种境界，所以是随力随分，对吧？随力随分。在修这种布施的时候呢，修这种布施的时候呢，我们说修行如是三种施的时候呢，不为名闻，不求利养，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好名声，对吧？不是为了让别人喜欢自己啊，让别人知道自己啊，或者去吹嘘自己啊，对吧？抬高自己啊，也不是为了利养，对吧？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就是以清净心来行布施。虽然随分随力的，自己的比如说财力啊，能力啊，或者这个智慧之力啊，都有一定的限度，但是也会尽心，对吧？尽心尽力。但是呢，关键是在内心深处啊，在内心深处呢，不求名，不求利，不求回报，对吧？不求回报，就不为名闻，不求利养，亦不贪着世间果报，对吧？也不是为了贪着这个。哎，有人说，那我不求名，不求利，我就是为了我将来，或者这一辈子过得更好，或者下一辈子能够投胎到这个天道里边去啊，投胎一个好地方的积点福，这个，但是你贪图下一辈子一个好的往生地方呢，这也属于世间果报，因为它不是出世间法，不是那种菩提涅槃的那种智慧的佛果，它还是世间的这种果报，所以说不求名闻利养，不贪着世间果报，不贪着世间果报。但念自他利益安乐，但念自他利益安乐，也就是说做这件事呢，也就是说使自己心安，对吧？使自己心安身安，也是他人，就是你所布施的对象，财布施、法布施的这个对象或者无畏施的对象呢，他们能够得到利益，得到安乐，但念自他利益安乐，只是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对吧？给予对方真正的安乐和利益 ，OK， 就把这件事解决掉，那就好了。这就是本身就是目标，就没有再没有更多的那种贪求和欲求。然后呢，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不光当下的安乐，还回向给这个人和自他，还有所有的众生能够得到无上正等正觉。这样的话，就是把这样一个布施呢，就变成了一个修行，把布施的一个行为，你伴随着这样一种回向的这样一种心量，对吧？一种清净心和回向心来布施，那布施这样一个行为，它就是一个大修行，就变成一个大乘菩萨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便法门。所以说这个事情，做这件事情，它的精神内涵非常非常重要。对于菩萨道来讲，它的精神内涵呢，就在于你的心灵的品质，对吧？你的心，你做这一件事情，你的心灵的品质就是说一种纯净心，对吧？清净心，纯净清净就是没有名闻利养，不求名闻利养，不求什么世间果报，对吧？不求什么往事以后投胎的好地方，不求这些东西，而是一种清净平等心，对吧？清净平广大心，广大心，哎，希望自他成就，对吧？希望别人从困惑里边解脱出来，从贫乏里边解脱出来，从贫困里面解脱出来，从这个恐怖里边、忧愁里边解脱出来。然后呢，希望他能够 智慧开显的，福报开，福慧双修，最终呢成就他本在的这种佛性，对吧？都成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心灵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个回向呢，它是回向心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回向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就是做布施的时候一个心灵的重要的一个品质，是吧？就是你不为名闻利养，如果不为名闻利养呢，你断的是现在的这个有漏，就是你不为名闻利养，你就断除了你做件事，就断除了你现在这个有漏之心。有漏是烦恼心嘛，就是你追求名闻利养，你就是烦恼之心嘛，对吧？贪着之心嘛。那你如果不追求，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你不着世间果报，是断除你未来的这种有漏，对未来的将来的好处，不管将来投胎或者将来自己有什么好运啊，对这种财富啊，或者这种好运的这种渴求，那这是未来的有漏之心，就是现在和未来的有漏之心都断除。所以说不求名闻利养是断除现在的有漏之心，不贪着世间果报是断除未来的有漏之心。所以这两个呢，它是回向，就是回事向理，对吧？这两个是回事向理，就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清净心回向以后呢，这件事情呢，把就是由这个事有回向这样一个清净之理，清净平等之理，对吧？这叫回事向理，对吧？然后呢，后面一句话叫但念自他利益安乐，对吧？但念自他利益安乐是回自向他，对吧？回自向他，不仅仅是自己有安乐，然后呢，把自己这个清净心，这个平等心、无畏心呢，回向给他人，对吧？说但念自他利益安乐，这是回自向他。所以说，回事向理，回自向他。还有呢，回向阿耨陀罗，回向阿耨菩提，对吧？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是回因向果，回因向果。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这样一次的这样一件事情，或者针对一个人一件事情的这样一种布施的行为，不管是财布施、无畏施还是法布施，你的言行啊、哦，你的言行，这里边它的精神内涵呢，就是回事向理，对吧？回事向理就是说断除现在和将来的有漏贪着。对吧？因为我们人本性是很自私，都往自己，然后现在把它放出去，对吧？把它放出去，这断除这个，这叫回事向理。那么呢，还有一个回因，回自向他呢，是就是说一个但念，只念自他利益安乐，只念众生和自己呢，和所有的众生呢，就自己和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真正得到利益安乐啊，这叫回自向他。然后呢？又希望大家都成就无上正等菩提，这叫回因向果，对吧？哎，自己的心清净，对方的心清净，无量众生的心清净，那么这个就是因嘛，这个清净心就是因，最终这个因会成就无上正等菩提，对吧？你这一次布施，下一次布施，然后不断的这样布施到一定程度广大圆满，那么福德智慧圆满，那就成就这个无上的佛果。哎，所以说这个它的精神内涵，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这个精神内涵是非常重要。修行的时候，它肯定是这大乘佛教的修行，它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对吧？也是人生实践，对吧？也是一种这个精神修炼的实践，对吧？也是一种人生实践，也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种精神的内在的一种精神方面的一种实践。所以这些非常重要，就这样的话，我们的心量广大，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和所有人的有缘人的互动之中的，甚至无缘人的互动之中，对吧？你比如说你主动去帮助一些弱势群体的，那就是无缘之人，对吧？或者你给那些人做公益去讲法，对吧？那这些也是一种无缘之，对吧？但实际上也是个有缘的，这就在这样。这是就许许多多的这样一种社会生活中，谁用个人的这种专业的才能，比如说医生做义诊，对吧？那老师做支教，对吧？或者其他的一些社会工作者，或者方方面面啊，就是这做这一类事情的人，那都可以把他，就是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随份随力去行菩萨道。小到，对吧？小到你路上，你看到一只狗，一只猫，对吧？你都要有一种慈忍之心，是有什么东西给他吃，对吧？或者说你 旁边或亲戚朋友有人来救助你，来求救于你，对吧？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上，小到我们一点一滴的和周围的人的这样一种互动，熟悉的人的互动，大到我们做一些比较大的社会公益事业，那都可以有这样一种心，对吧？就是这，所以说这个心灵的品质呢，决定了我们的行为的最终的结果。以清净心，就像刚才讲的这种，我们在做这种三种施的时候呢，三种施的是不求名闻利养，不贪世间果报，但念自他利乐，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是说，回事向理，回因向果，对吧？回自向他。那这种回向心，它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广大的一种平等清净的一种心灵品质。所以这点呢非常重要，这是大乘菩萨修行的。大乘修行呢，不拘于形式，它最关键在于我们的心，对吧？我们的一种清净心、慈悲心、欢喜心，这样你的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它就充满了真正的大乘菩萨这样的温度，对吧？那它大乘菩萨的这样的温暖和温度，它是清净和光明。好，这是一个回向啊，第一个是回向门。那么第二个呢是修戒持戒。持戒呢，这讲呢，在家菩萨呢，当离杀盗淫妄，就杀生偷盗邪淫妄言，对吧？妄语就两舌恶口绮语，然后呢千贪嗔疾谄狂邪见，对吧？谄狂邪见。这是在家人啊，在家人的那杀生偷盗，这都是一个，如果你皈依的话，这起码这个五戒，对吧？就是杀盗淫妄酒，对吧？那这里讲到，比如说杀生偷盗，这是深夜嘛，对吧？邪淫这深夜，叫深三口四，对吧？这深三口四，还有心几啊？对，还有心里边这个，应该是几种倾向啊，几种倾向，杀盗邪淫，那么口业呢，它就是恶业嘛，对吧？口业呢，就是说，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对吧？然后后面是这个心，对吧？又是心里边的这些毛病，或者是这些戒、破戒的这种心的倾向，那比如说悭贪，对吧？那就是悭贪。然后呢，嗔疾，对吧？贪嗔痴，对吧？然后呢，谄狂，对吧？谄狂，然后邪见，然后邪见，这个邪见也很厉害。邪见有的人他，比如说比如说一些诽谤般若，或者说一些外道，就是兼职一些外道的这东西啊，那就是邪见啊。这些是一个比较，这是修戒的啊，这修戒的，因为这些就是修戒的这一个方面，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我们，是我们的心，就是身口意清净，对吧？你比如说你绮语恶语，恶口，那这个语言它就会流转后，对自己和别人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些麻烦，对吧？它会有造成一些业的这种反弹和一种滋生一些坏的东西。那内心深处，如果你贪嗔痴邪见的话，也会滋生烦恼，对吧？也会滋生烦恼。那杀盗淫，那更是这样，对吧？那你杀生的话，那其罪是无量的，对吧？所以这些，你如果有这些不持戒的话，你就会造这种烦恼。但你忏悔，你是在内心深处把那些种子啊，把那些倾向呢，慢慢把它清洗掉，对吧？清洗掉。如果你这个戒，就是你不守住不持这个戒的话，那你就说你就会被那些烦恼所主宰。那被烦恼主宰的话，它就会造成恶业，造成恶业你就不能自在，你不能自在，你要受这个恶果、恶报。那你去修行啊什么，你肯定你就在苦中流转嘛，对吧？你就是在苦中流转。如果你不守的话，那就会出现这样。你的修行，你想修你怎么修呢？你就没有那种条件，对吧？你在苦中流转的话，你就难以有这样一种智慧和福报，有基本的条件去进行去修行。 所以说这个持戒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现代人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听这种话，但持戒非常非常重要，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基础。好，这讲在家的啊，在家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身口意这一方面的一些必须执守的、必须持的这些戒律。出家者呢，出家的人呢，要折服各种烦恼的话，如果是出家修行人，他应该出家人应该是远离困闹，对吧？远离困闹。所以真正的出家，真正的出家，你就是不要凑热闹，真正的就是说，就静得下来，对吧？你真出家后就静得下来，那就远离困闹，然后呢，常一寂静，常一寂静。你要真正能够清静下来、安定下来，这个心可以安守、坚守在那里，不会被整个世界所拖着走，对吧？你出家了，如果每天也拿着手机、天下大事什么都看啊，这样的话，特别是在你修行的阶段啊，你修行阶段，如果你布道或者那是两码事，修行阶段如果你整天就是网上的东西太多了，你看不完的，那样的话你的心也没法静下来，对吧？所以说，应该是远离困闹，常一寂静，就是心真正的清静下来。然后呢，修习止足，对吧？头陀等行，这指的是那种严格的行这个头陀行的人，对吧？止足是这种禁足，或者修那个头陀行的人，是吧？乃至小罪心生大怖，这惭愧悔责啊，惭愧悔责，护持如来所持境界。如果说这样的出家呢，这种戒的这个典范呢，在近代的南传佛教里边，一些人、一些大师和他们的弟子，他们在这方面行持非常严谨，行头陀行的，从他们的一些传记里边可以看，一些文字资料里边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个戒还是比较，应该说我觉得整个一个特别行头陀行的丛林里边的那些人，他的戒还是持守的非常好的。然后呢，护持如来境界，不令见者有所讥嫌的，能使众生舍恶修善啊，能使众生舍恶修善，这是戒门啊，这是一个修持戒的。这戒呢，列起来这样一个提纲呢，这几句话讲起来其实是并不看起来好像比较简单，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的实践中，在实践中，其实是需要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一种清净心来守护它的，而且善巧方便之心来认知这个戒。所以持戒呢，是我们修行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一个方面，叫止恶嘛，对吧？止恶，你一定要去制止我们心中这种恶的这种倾向。它的另外一个帮助持戒的就是忏悔，对吧？你就是要把我们通过这种忏悔呢，经常发起惭愧之心，对吧？经常发起惭愧之心，那我们的心就会，就是那些潜意识中那些倾向呢，它就会逐步的就会净化掉。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去，你要每天，比如你要发心啊，每天你要，比如说你最好你就送普贤行愿品，或者你以任何一种法门去修行发心，对吧？那它的目的呢，就是说净化，就是净化我们的这个潜在的这样一种心理的一些不良的倾向，对吧？净化那种种子，然后呢，培育广大的善根，培育广大善根，这样你的心心相续的力量它就会加强。所以说，大乘佛教一方面在通过发愿，通过清净的这样一种广大的这种观想呢，来使我们的心中的这样一种善心，对吧？和这个善的清净这一面呢，不断的开发出来，那恶的那些东西它没有机会去成长，然后让它去把它逐步的清除掉。另外一方面，在现实中就是我们要去持戒，那就是你，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在家居士的这些戒，那一定要去， 去持戒。没有这样一个意识，没有这种意识的话，没有这种坚持持守这个戒的这样一个决心和信心的话，那你的修行就是，就像用一个水，你用一个桶在灌水，对吧？你灌了水，这个桶它到处都是缝，又有洞，它就漏掉了，漏掉了，对吧？它就漏掉了。所以说你那个烦恼呢，就会把你的功德抵消掉，让你人的你的羞耻就很难有真实的一种效果，就很难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啊，这是一个持戒的。好，那第三项呢是修忍的，修忍的，忍呢就是所谓见恶不贤这个见恶不贤，遭苦不动啊，见恶不贤，遭苦不动，常乐观察甚深惧业，常乐观察甚深惧业。见恶不贤，实际上是这个生忍，对吧？也就是说，其实见恶不贤呢，也可以理解为，耐怨害忍，就是耐怨害忍，对吧？见恶不贤，就是说别人就是有这个冤亲怨害忍，就这个你能忍耐啊，这是生忍，对吧？生忍叫耐怨害忍，这叫见恶不贤。那么还有一个呢，遭苦不动，这是法忍，是吧？受苦的时候呢，内心深处就内心呢，就是有那种不动心的，那么遭苦不动。所以说，见恶不贤，生忍是耐怨害之忍，就是别人的怨害的行为和言语，针对你的时候，你能够耐得住，对吧？能够忍得住，生忍。然后呢，遭苦不动。遭苦遇到苦的这种境遇，苦的这种折磨的时候呢，内心能够很坚定、很稳定，这样就是遭苦不动，这个叫法忍，对吧？所以生忍、法忍，这个法忍呢也叫安受苦忍，对吧？一个叫耐怨害忍，一个叫安受苦忍，就能够受苦啊，能够安心的受苦啊，这个相当于，达摩祖师讲的这个。二入四行里边一个抱怨行，对吧？抱怨行，就是说一切的自己一生碰到的任何一种不顺的这种事情，都是来偿还宿债，对吧？都是来还债的，对吧？把这个就是把过去那种冤家冤亲债主呢，通过这种形式就让他消解掉了过去的这种自己造成的这种恶业，或者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所以这叫安受苦忍，就是耐怨害忍，安受苦忍。然后呢，常乐观察甚深惧业，常乐观察甚深惧业，这个叫第一忍，叫第一义忍，也叫地藏法忍啊，地藏法忍，地藏法忍。所以这个忍的这样一个地方，就包含了生忍，对吧？法忍，还有呢第一义忍，第一义忍，就说。常乐观察甚深惧业，其实我们看什么叫常乐观察甚深惧业呢？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经常会思维那些甚深的道理。这个甚深道理是什么？什么道呢？就是说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但是因为你没有真正达到无生法忍嘛，如果真正达到无生法忍，那就不存在这么，这还是有为修，对吧？还是有为修，因为我们是不定居进入正定居，在修这个信心嘛，成就信心的这样一个修行阶段。所以说，他常乐观察甚深惧，也就是说，常常以第一义谛的这种，文字啊，或者这种知见啊，来熏习，来强化。自己对这个法的信心，对吧？对自己这个法的信心，所以说以第一义谛的这样一种法来，这种法眼或者这个法义呢，来解析观察碰到的一切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对吧？负面的东西，所以这里的这个忍呢，这里有三种有三种，一个是见恶不贤，对吧？叫一个是见恶不贤，这是叫耐怨害忍，对吧？另外呢，叫遭苦不动，遭苦不动呢是法忍，对吧？前面生忍法忍，然后呢，这个常乐观察甚深惧业， 指的是第一义人，对吧？第一义人，就是我们观察第一义谛啊，来人可于心的这种知见或者正见。好，那么第四个是精进门，不是持戒忍辱，对吧？精进，那修精进门呢？他说修诸善行，修诸善行，心不懈退。修精进门，修一切的善，对吧？精进修行一切的善，然后呢，心不懈退，就不会有松懈，不会有退堕，对吧？不会有退堕。当念过去无数劫来，过去无数劫以来，唯求世间贪欲境界，虚受一切身心大苦。虚受一切身心大苦，毕竟无有少分滋味啊！就说我们人的这个满足各种欲啊，我们的各种欲实际上无休无止，就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劳。但是呢，其实所谓的那种享受的滋味也没有什么，对吧？享受滋味没有什么。如果我们去看世间有很多很多的人，对吧？那些有很多文章或者很多信息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看起来很成功，也付出了很多，但是他的思想可能不健全，人生也不幸福，人生也不幸福，甚至还有很多的困惑，甚至还有自杀的、得抑郁症的呀、得精神病的等等的，都会有这些情况。那就是说这个世间都是这样，对吧？那我们可以就是精进门呢，这里就是一个观念或者一个用心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其实自己和众生都是无数劫来都是为了世间的贪欲境界，然后呢枉受辛劳，对吧？实际上其中没有什么滋味，对吧？没有什么真实的滋味，或者刹那感觉很好，但刹那又没有了。因为世间的这种贪着的欲望境界就犹如阳焰空花，对吧？大乘佛经里边对这有很多的非常形象的描述，比如说如空谷回音，对吧？如声如响如幻如化，如钱达婆城，对吧？如建达或者叫建达婆城，如阳焰犹如空花，对吧？犹如海市蜃楼，对吧？等等这些，就说人们所追无量劫来人们追求的世间的贪欲境界，就是无量的辛劳，最终呢其实都是令我们虚受一切身心大苦，就是徒自劳作，最终也没有真正的什么滋味，对吧？没有真正的，如果说就世间的那种滋味实际上是一种苦，对吧？是一种苦，毕竟无有少分滋味啊，并不是真正的法喜，对吧？禅定之乐或者法喜禅悦，或者真正的大慈大悲给你带来这种喜悦，所以说世间法呢没有什么滋味，所以说我们要对于世间的人对世间的人和世间法呢我们要能够放得下，对吧？要真正的看透这个世界的一种虚妄性和它这种轮回的生死轮回，纯大苦聚的这样一个特点，对吧？这样一个特点，或者看透他这样一个本质，看透这个本质，他唯令未来远离此苦，对吧？正是因为过去枉受辛劳，那么现在要精进修行的，为了将来远离此苦，就是脱离苦海嘛，对吧？脱离苦海，然后呢，应该勤精进，应该勤修精进，是吧？不生懈怠，是吧？不生懈怠。以大悲心来利益一切的众生，以大悲来利益一切众生，修诸善行，修诸善行，以大悲利益一切众生。那这里呢讲到这样一个大悲心啊，在涅槃经里面讲到对这个悲心啊，涅槃经里面有个叫梵行品，涅槃经有五行，菩萨有五行，天行、梵行、病行、婴儿行、圣行，是吧？这叫五行，是吧？这实际上指的是度化众生的五种这种方便的这种视线的法门。那一个梵行品里面讲到了 约翰经里面讲到这个慈悲的是属于巨大的力量。他讲这个大乘菩萨修慈悲，他实际上是可以，如果他修得很好，他可以利益众生，就他可以利益众生。他走到什么地方去，他这个慈心，他人整个就慈悲的一种显现，他就有一种力量。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比喻，就像什么，就像比如说，他说这个人如果在晚上看到鬼，或者看到一个树桩黑洞洞的，他都会产生恐惧感，对吧？都会产生恐惧感。那么大乘菩萨呢，他这个人走到哪，他也有这样一种作用，就是说别人看到他就会产生欢喜。就像一个人在黑暗中看到鬼和树桩有恐惧感呀，但是众生呢，看到一个修菩萨道的、修菩萨行修得好的人，大乘心，他经常以慈心散布四周，他内外充满这种慈悲之心的人，别人看到他就会产生欢喜心，就会真正的就会得到一种快乐，得到快乐。所以他说，大乘菩萨修这样一个易于平等慈悲的这种无缘之慈的，就是不是说有条件的这种慈悲，易于平等的大慈大悲和他的真如智慧，他说贯穿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种力量，使他走在任何地方，他都能够利益周围的众生，不管是认识他不认识他的这样一种人，都有这样一种作用。那这个精进呢，精进修行呢，这里是就是说，以大悲心啊，应该勤修精勤，不生懈怠，然后呢，以大悲来利益一切的众生，一切的众生，这是讲这个精进啊，精进的。正是由于他深知自己和众生生生历劫以来，在三界六道中轮回的苦是无限的苦，没有任何滋味啊。一方面放弃这种执着，另外一方面呢，反过来，产生大悲心，就是要精勤的、精进的修行来利乐所有的众生。稍等一下啊。